任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千赫41米。现在是4月25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特朗普总统说美中贸易谈判进展顺利，美国官员相信中国等伊朗的石油买家能够找到替代的货源。前美国副总统拜登在美国时间的星期四早上宣布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香港的占中案宣判之后，台湾学者认为台湾必须要更加反对一国两制，并且坚守本身的民主体制。
中英联合声明没有用，就是说国际担保是没用的。
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协会的咨询委员董立文在一个场合表示，香港占中案宣判之后，台湾必须要更加反对一国两制，因为一国两制具有欺骗性、强制性以及从属性等三项特征。详情请收听正在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节目的下半部分，还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明康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表示，目前美中之间的贸易谈判进展顺利，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继续试图达成最终的协议。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说，贸易问题上边是进展很好，跟中国谈判亦都是进展很好。白宫新闻秘书在4月23号晚上发表关于美国政府跟中国贸易谈判的声明，表示特朗普总统的指示之下，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以及财政部长卢钦将会前往北京继续就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关系进行谈判，会谈将会在2019年4月30日开始。白宫还表示，中国副总理刘鹤将会是领导中国方面的会谈，随后刘鹤副总理将会率领一个中国代表团前往华盛顿，在2019年5月8日开始进一步的讨论。美国官员表示，相信那些一直在美国豁免之下购买伊朗石油的人，将会能够在下个星期豁免到期的时候找到替代的供应。美国官员在电话会议上对记者说，伊朗最大的石油客户中国应该能够是从其他的地方满足到他们的石油需求。中国批评美国的决定，声称中国和伊朗公司的业务是透明以及合法。去年美国总统特朗普恢复了对伊朗的制裁，退出了2015年的国际协议。伊朗总统鲁哈尼星期三表示，伊朗必须要抵制制裁，因为特朗普政府不打算真诚地跟伊朗谈判。而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则是表示，虽然美国采取了行动，伊朗仍然是能够出口他们的石油，需要出口多少就出口多少，决定何时出口就何时出口。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在美国时间星期四早上正式宣布，他将会寻求2020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并且立即将他推向了可能挑战特朗普总统、目前日益挤拥的民主党候选人名单当中的领先人物。这名前特拉华州国会参议员以及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两任副总统，在最近的民意调查当中和佛蒙特州的参议员桑德斯以及是其他已经宣布竞选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将会在初选对抗，但目前不确定拜登是否能够同他们在竞选筹款的情况上可以互相匹配。拜登在外交事务、刑事司法以及是国内政策方面的经验是其他总统候选人所无法比拟。拜登在星期四发布的视频当中表示，美国核心价值观以及是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正在处于危险当中。
I believe history will look backOn 4 years of this president and all he embraces.
拜登表示，他相信历史会回顾目前在任总统4年任期时间，而且他亦都所有拥抱的一切都是令人憎恶的时刻。但是如果大家让特朗普在白宫留任8年，这样大家将会永远地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国家的性格。 拜登表示他不能够袖手旁观看着这些事情发生。拜登是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斯克兰顿，后来搬到特拉华州，几乎向在他整个职业生涯当中一直是在国家政治中服务。拜登曾经两次竞选总统，在1988以及2008年寻求提名，但未能够获得选民的大力支持。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首次首脑的会面，两人在俄罗斯沿海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一个岛上举行的这次峰会持续了3.5小时，其中2小时是两人的单独会面。在美朝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之下，普京峰会被认为是给予平壤当局提供了一个机会，这个就是寻求俄罗斯的支持，努力将北韩从损害他的经济的制裁当中解脱出来。普京在招待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国宴上表示，朝鲜半岛核问题除了和平解决之外，没有其他的选择。美国一位高级官员星期三表示，五眼情报共享国家将不会在他的电信网络的敏感部分使用华为的技术。美国国家安全局高级官员乔伊斯表示，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以及澳大利亚组成的五眼联盟正在讨论如何定义敏感网络，确保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威胁。乔伊斯表示，他在这里看到大家所有人都在讨论有关现实的问题，即是如何定义敏感网络，从该个时候开始，从哪一度结束。乔伊斯是在英国格拉斯哥召开的网络安全会议上表示，这场为期两日的会议聚集了五眼联盟国家的官员以及是行业的领袖。中国通讯业巨头华为驳斥了所谓华为接受政府资助的讲法。华为董事会首席秘书江西生在4月25日在举行记者会上表示，华为未有来自政府的资本。他还说华为的证券主要是在香港和海外资本市场。这个是华为高级管理人员对英国《泰晤士报》最近有关华为公司所有权报道所作出的最新回应。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北京在召开一带一路峰会之际，美国有学者指出，中国在全球大规模的经济扩张存在着严重的劳工权利问题。我们会报道美国的网络安全官员说，中国的市场连带风险，企业需要衡量他们的利益。不过首先就是报道香港的占中案宣判之后，台湾学者认为更加需要反对一国两制。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的佔中案宣判之后，台湾学者说台湾必须要更加反对一国两制，并且坚守本身的民主体制。据美国之音中文报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引述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协会的咨询委员董立文说，香港的佔中案宣判之后，台湾必须要更加反对一国两制，因为一国两制具有欺骗性、强制性以及从属性等三项特征。
中英联合声明没有用，就是说国际担保是没用的。
董立文说中英联合声明没用，国际担保是没用的。他又说香港的基本法更加没用，这个基本法中共喜欢怎改就怎改，中共的承诺并没用，所以具有十足的欺骗性。董立文又说所谓的强制性对台湾来讲，除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不能够有其他的方案，不接受的话就是台独。至于从属性，就是要消灭中华民国。事实上台湾方案就代表着台湾是地方政府，中国是中央政府。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星期四举行了一场名叫做由占中案看香港一国两制困局的座谈会，并且邀请了专家学者发表他们的看法。与会的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梁文涛说，大多数台湾人对于一国两制不以为然，不过中共透过各种渗透手段，甚至捧红好像韩国瑜这类的代理人，始终还会是令到台湾接受，香港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刘文涛进一步解释话，从政治上，中共要撕裂民进党，并且制造民进党内部矛盾，拆解所有反对势力，提供竞选经费俾特定嘅政治人物。其次就系收编媒体，令到六四等敏感字眼唔再出现。最后就系笼络台湾嘅年轻人，提供研究经费或者工作，淡化佢哋对台湾嘅认同。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赖宜中话，除了香港和台湾的互动之外，台湾自己明年的总统大选是不是能够继续坚守民主体制，将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他说，
那因为毕竟来讲，现在明年的选举已经有不少人都有提出来。
赖宜中话，始终明年的选举已经有不少人提出，如果台湾没有选出啱合适的人，或者没有进行民主社会的集结，很可能明年的选举会变成台湾最后一次民主选举，这个是一个非常沉痛的觉醒和呼吁。赖宜中又说，看到香港目前的情况，如果台湾还有人倡议一国两制，可以为台湾带来和平与繁荣，这个就不禁令人怀疑当中和中共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利益的关系，政府亦应该要就此进行追查。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系教授范世平就说，现在西方民主国家对于中共的锐实力介入媒体感到非常担忧，美国国会最近就通过了一个反制中共介入媒体的有关法律。范世平又说，台湾蔡英文政府亦想调查是否有中资介入台湾的传媒，不过根据了解，要追查国际金流进入特定媒体是有一定的困难度。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接见了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希克斯的时候，他就说，反民主义及极端势力正在世界各地抬头，民主自由价值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台湾就是在对抗反民主势力的前线。蔡英文又说，台湾人民不会放弃或者妥协民主的生活方式，从威权时代走到民主化的进程，台湾从来都没有退缩，以后亦不会退缩。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北京召开一带一路高峰会论坛之际，美国有法学学者和专家说，中国在进行全球大规模经济扩张的时候，存在着严重的劳工权利问题。他们呼吁中国当局在论坛期间宣布解决这些违反人权问题的计划。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研究所研究员何宜伦和资深法学教授孔杰荣星期一撰文指出，中国的一带一路是一个总计10,000亿美元和100多个国家签署双边协议的计划，但是一个常常被忽略的受害者人群是被派到海外去建设这些项目的中国工人。孔杰荣对美国之音说，在一带一路计划之中的工人受剥削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这些工人的待遇很差，他们并没有自由，赚很少钱，他们的处境并没有引起大众的足够的关注。这些不单止是一带一路，东道国工人亦都是在海外工作的中国工人的劳工权利的问题。纽约一家联邦法院最近对中国一家公司的高管定罪，案件审理听证显示，中国工人在离开中国之前要同公司签订合约，保证不从当地人接触，未经许可不得离开住处，以及返回到中国之后才能够拿到全部的工资。每个工人必须支付20,000美元安全保证金，以确保他们遵守保证，他们的护照被收缴，工作时间超长，拥挤地居住在条件恶劣的环境里面。这间公司的违法行为是被他们居住地的邻居发现的，就是一个家庭住宅之中居住着将近30名中国的工人。何宜伦说，以上案件并不孤立，中国官方数据显示2018年有将近100万中国工人在海外打工，其中还不包括大量无证中国移民。何宜伦又说，在美国北马里亚纳群岛塞班岛上面建造赌场的2,400名中国工人被雇主欺骗，说他们的工作环境有多好，他们必须支付6,000美元中介费，被以旅游签证带到那里去非法打工，他们的工资低于最低时薪的标准，他们的护照被收缴。何宜伦对美国之音说，这些不单止违反了美国的联邦的法律，而且涉嫌强迫劳工，当他们受工伤之后并没有被送入医院，所以这些都是严重的人权的问题。何宜伦又说，美国联邦政府劳工部、司法部和 FBI 已使用无证移民和窝藏无证移民起诉了塞班岛侵害劳工权益的中国公司和赌场，最近他们就拖欠工人工资和违反最低工资标准被罚了将近1,800万美元， 他仲代表七名塞班岛受工伤中国工人，正系起诉呢啲中国公司同赌场。何议论同孔杰明嘅文章话，喺白俄罗斯，数百中国工人喺好似奴隶咁样工作之后，三个月工资被拖欠。喺巴哈马、埃塞俄比亚、越南，中国公司未向工人支付足够嘅工资，未提供保护性嘅设施，未进行安全训练。一名中国工人最近喺以色列死于工作之中，而嗰啲为中国嘅承包公司工作嘅工人，劳工条件就更差。文章肯定中国承认存在住呢啲问题，出台咗政策同规定，禁止收中介费或者安全保证金，禁止以旅游签证雇工，以及要求公司保证工人嘅权利。但是文章指出，这些政策和标准通常都是模糊的，并没有法律的约束力，实际上这些法律条款常常遭受到违反。劳工权益组织中国劳工观察执行主任李强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有法律，但是执行起来并没有办法，因为中国缺的就是工会的组织。中国的核心问题是政府执法，而地方政府肯定是保护经济的，工会的主要作用就是帮工人抗争。如果工会失去了抗争的功能，去和谐工人的话，那他们的这些法律执行起来就会成了问题。何议论又说，中国想要建立软实力，想要跟其他国家建立亲善的关系，很重要的就是他们应该表现出认真严肃，纠正这些违反人权的问题。他和孔杰荣呼吁中国应该在这个月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峰会论坛上面宣布解决这些问题的计划。他们并且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就是首先管理中国公司，尤其是承包公司在海外行为的政策，应该要同可严格执行并且有惩罚措施的中国国内法挂钩，并且列出细则。其次，中国的银行应该要求他们出资的公司项目遵守并且报告公平劳工准则和做法。第三，必须建立投诉机制，使到工人有投诉的途径。中国驻外使领馆应该协助监督劳工条件。第四，中国应该通过签署和批准国际劳工组织的有关强迫劳工的公约，来到展示他对劳工权利的承诺。监督跨国公司在中国遵守劳工准则的李强表示，其实中国全球经济扩张的做法走的就是过去西方殖民主义的老路，而西方国家亦都是利字当头。1989年六四之后，发达国家就一直去到中国投资，不考虑基本的人权的标准，不强制联合国公约在中国的执行。他们在廉价产品方面对中国过度地依赖，所以就造成了中国会说，你来到我们这里来投资，也没去管什么劳工标准，讲什么人权。李强认为，中国今日的模式就是模仿西方的模式，换句话来讲，就是经济利益至上。国际人权标准不单止在中国并没有执行，西方也都没有执行。虽然他们加入了一些公约，但是最后执行起来有很多原因，好像中国这样的不执行，最后国际社会也都不了了之。但是李强最后补充说，不过这些国家的工人，他们有工会的保护。孔杰荣对美国之音说，北京从来并没有遵守过国际劳工标准，北京从来并没有允许罢工的权利，北京不允许有自由劳动的组织。在中国，你不能够在工人和雇主以及制造商之间进行自由的谈判，北京从未充分参与国际劳工组织，这是中国稳定和公平的根本的问题。他希望北京遵守国际劳工标准，保护中国国内和海外的工人的基本人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的报道。
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预计将会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对中国表现出热情，寻求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而不在两国之间渔业资源丰富的海域挑战中国的主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在台北的报道。
了解印尼的学者指出，作为亚洲第三大国的领导人，佐科2014年以来一直强调印尼国内问题而不是外交政策措施，这个可能提升印尼在中国10,000亿美元以上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地位。这一项已经有6年历史的倡议，目的在打通欧亚大陆的贸易通道。有专家认为，印尼政府将驱赶进入纳土纳群岛附近的印尼有主权星索水域的中国船只。除此之外，印尼要避免在海洋主权问题上和军事实力更强的中国对抗。佐科4月17日赢得了他的第二个5年总统任期。稳定的中国和印尼关系将推进北京的目标，那个就是将不让西方势力介入南中国海争端。 同时确保这个由13000个岛聚组成的贫穷岛国获得重要的基础设施支持。佐科跟着下来的5年总统任期预计将会全面延长他2016年以来的海上政策。位于夏威夷州檀香山的智库东西方中心发表的报告认为，佐科和他的5位前任奉行截然不同的政策，试图将印尼塑造成一个海上强国。报告说，鉴于印尼群岛辽阔，佐科希望将印尼变成一个拥有两大洋、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强国。中国声称拥有从纳土纳岛链到中国大陆的350万平方公里南中国海的大部分主权。中国没有宣称拥有纳土纳群岛的主权。不过，中国外交部2016年援引了中国渔船使用附近水域的历史性权利。印尼当局销毁了数十艘外国渔船。去年印尼在纳土纳群岛修建了一个基地，这个基地有无人机机库，可以容纳最多1000人接受行动训练。亦都是在去年，印尼将争议海域的一部分重新命名为北纳土纳海，引起了中国的愤怒回应。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荣誉教授卡尔塞耶表示，中国可能会在有争议的水域寻找天然气储量。不过他说，如果印尼只是排斥中国的个别船只，而不是搭建政治舞台，这样中国就很难挑起任何麻烦。
或者是正式的有挑衅啊，或者有一些事件出来，印尼其实基本上不太会去真正会对于这种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岛屿的事件会有太多的回应，可能也是。
台湾政修科技大学国际商务教授戴曼平指出，除非有挑衅或者事件发生，印尼基本上不会对这些岛聚的问题做出太多的反应。他说，他们可能会口头回应，但是不会采取军事行动。有分析人士相信，印尼依赖中国的帮助发展基础设施，这个将抑制印尼捍卫纳土纳水域的雄心。尼申柯卡在为澳大利亚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撰写的一份报告中表示，佐科关于对外政策的表态是为了讨好中国的发展援助，并不是在南中国海危机等问题上采取立场。佐科去年8月在印尼人民协商会议上表示，印尼政府将重点放在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上，来赶上其他的国家，同时在印尼建立新的经济中心。中国已经向印尼提供数十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比如爪哇岛上的一条铁路线。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台北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国土安全部负责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的官员日前警告说，中国黑客正在对重要的部门的外国公司发动有针对性的袭击。他说，在中国市场的诱惑面前，外国公司特别需要保护本身的知识产权，抵御中国黑客的网络入侵。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由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合作主办的网络接触国际会议，星期二就是4月23日在华盛顿召开。美国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局长克里斯·克雷布斯在发表演讲的时候表示，来自中国的网络袭击效率越来越高，影响亦在度不断咁样扩大。布雷布斯话，因为越来越多的企业将计算机网络服务托管俾第三方，呢啲俾咗中国黑客集中攻击创造咗条件。布雷布斯话，大家看到的是不是中国活动者直接进入某一些个别的公司，而是进入聚集点，他们了解美国、欧洲和世界各地的国内基础设施业务决策和业务的流程。越来越多的公司希望节省资金，提高效率，提高生产力，因此他们都选择这些托管服务提供商。这些给了网络空间对手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提供了一种更有效的方式。中国市场对外国公司有强大的吸引力。有报道说，很多外国公司在受到网络袭击，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被窃取之后，由于担心短期的利益，不敢和执法机构合作。美国全国公共广播 NPR 最近的一篇报道说，技术窃取等的不公平的商业行为每年给了美国企业带来570亿美元的损失。 報道引述美國商業協會和司法部門前任官員的話說，美國公司向他們反映莫內入侵正是不斷地蠶食他們的商業優勢，但是這些公司擔心報復都不敢採取法律的行動，而是選擇沉默。美國國土安全部的網絡安全事務官員克雷布斯在這個問題上亦都告誡美國公司進入中國市場需要權衡風險和利益。克雷布斯說，中國問題毫無疑問是一個市場的問題，大眾當然追逐金錢利益。從供應鏈的角度來看，無論是製造業抑或是設計行業，中國亦都是合作的夥伴。他又說，中國國家支持的網絡活動者滲透到美國國內的基礎設施，竊取知識產權，所以大家要作出平衡。如果你想進入這個市場，你必須非常明確，擘大你雙眼。布雷布斯警告說，中國製造2025計劃非常明確，政府希望投資和希望成為市場參與者的戰略領域。他又說，如果你是一間美國的基礎設施行業的企業，如果你是任何一間在有戰略意義的領域經營的公司，你就會成為目標，你要相應地管控風險。布雷布斯將威脅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網絡襲擊活動者稱之為2+3。俄羅斯和中國兩個國家是最主要的襲擊者，伊朗、北韓和極端主義這三個方面是在中俄兩國之下的第二級別的威脅。以上是美國之音許玲華盛頓的報導。
怎樣可以輕輕鬆鬆學英語會話呢？
聽美國之音粵語組製作的流行美語吧，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還有重播，
每次是介紹兩個美國年輕人常用的詞彙，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約了你了，
到時見啦。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下面有關美國政治的消息。上个礼拜，一份经过修订的穆勒调查报告向美国公众发表之后，包括宣布参加总统大选的部分反对派民主党人士呼吁弹劾特朗普总统。总括来讲，民主党对于是否应该进行冗长造成政治分裂的弹劾程序睇法不一。据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目前正在新罕布什尔州和麻省竞选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伊丽莎白·沃伦参议员主张弹劾特朗普总统。
We cannot be an America that says it is okay。
沃伦说，美国不能够准许这一名总统存在，一名阻碍调查外国对美国进行袭击、阻碍调查他本身不当行为的总统。而另一名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美國印第安納州南本德市市長皮特·布蒂吉格就不是那麼確定。
I think that Congress needs to make that decision. I think he may well deserve it.
布蒂吉格說，他想這個決定需要美國國會來做。他認為特朗普應該被彈劾，但是他目前不是國會議員。他說他的重點是作為2020年總統大選的候選人，在投票當中擊敗特朗普。目前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是反对弹劾的，他倾向于通过国会监督听证去监管特朗普以及他的政府。
She feels like in order to move forward on impeachment, you have to not only have really solid
evidence. 美联
社的
分析人士朱尼佩斯说，佩洛西认为弹劾进程不但要有非常强而有力的证据，还需要令到民主党和共和党都认可这个做法。代表加州的国会众议员谢安达说，很多民主党人对此看法不一。
Is that the best thing for the country to take up
an impeachment proceeding? 鄭安達說，什麼對美國來說是更好呢？是開啟彈劾程序，因為如果不是這樣做的話，顯示出他們的做法是不是合適呢？第一說，不開啟彈劾程序，因為我們知道國會參議院內的共和黨議員是不會履行他們的職責呢？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的分析人士達萊克說，即使是那些支持進行彈劾的民主黨人士亦承認，這個是一個冗長而且充滿政治風險的進程。
By the time impeachment proceedings were even to ramp up, you're talking about.
达莱克话，等弹劾程序真系开始启动，亦要去到2019年嘅年底，甚至2020年初嘅时候，呢个情况会带嚟本身嘅一个复杂性。佢认为而家有另一个移除总统嘅方法，呢个就系大选。特朗普总统喺推特上批评民主党，并且对记者话，佢一啲都唔担心被弹劾。美国两党政策中心的分析人士约翰福哲说，这个都将会是未来政治战的一部分。
Well, I don't think it's over. We'll keep talking about it. But I think
福哲話佢唔認為已經結束，美國將會持續討論呢個問題。但係頭條新聞就係特朗普總統樂意聽到嘅，呢個就係特朗普嘅競選團隊同佢本人與俄羅斯政府之間冇合謀。即使民主黨不進行彈劾程序，莫勒報告亦將會在2020年大選期間受到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諸多關注。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馬龍在華盛頓的報導。好了，聽過以上的報導之後，結束了這一節的美國之音時事經緯。下面的時間是新聞提要。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表声明，批评香港法院判决占中九子。香港在香港的国际特赦组织分会受到网络攻击，怀疑是中国所为。前美国国务院一名雇员承认和中国的代理人共谋。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美国众议院议员詹姆斯·麦戈文，以及该委员会的共同主席、美国参议员马克·鲁比奥，针对香港当局对2014年支持民主的雨伞运动领导人占中九子的判决，是发表了以下的声明。声明表示，对于雨伞运动领导人的判决是一种令人不安趋势的继续，这个就是香港严厉惩罚和平的政治意义以及是参与。这些判决亦都向倡导民主的人以及是任何批评中国政府日益干涉香港的人发出令人不寒而栗的讯息。美国和香港的关系取决于中英联合声明以及香港基本法对于法治以及保障香港以及它的公民基本自由的保护。他们是敦促香港政府维护法治，并且采取措施结束香港自治不断被侵蚀的局面。之前在4月9号，当香港法庭对占中九子定罪之后，美国国会以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这两名领导人亦都是曾经发表过声明。人权组织国际特赦星期四表示，该个组织的香港分会是遭受到网络攻击，分会支持者以及会员的个人资料有可能遭到外泄。国际特赦组织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香港分会在上个月的15号是首次发现他们遭受到由国家政府资助的网络攻击，攻击的方式和中国政府资助的黑客组织所惯用的手段是一致。国际特赦在初步调查之后已经掌握了大量的证据，显示攻击者属于一个已知的先进持续威胁组织。由于调查仍在进行，国际特赦组织表示现时仲是无法提供攻击有关范围等具体的详情。美国司法部星期三发表声明，话前美国国务院雇员克莱伯恩承认阴谋欺骗美国，他从两名中国代理人里面是收受了是数万美元的利益，为他们是提供国务院内部文件。司法部表示，克莱伯恩被控向执法人员讲大话，隐瞒了他同中国代理人的大量接触，以及来自他们的礼物。这些礼物包括现金、中国新年礼物、外国度假、一所中国时装学校的学费、一套设施齐全的公寓，以及每月的津贴。一些礼物直接提供给克莱伯恩，还有一些礼物真是提供给他的一位家庭成员。作为回报，他提供了国务院内部文件的副本，涉及的主题从美国经济战略到两国之间的政要互访。台湾陆委会份人邱垂正4月25号表示，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35条以及是经济部的有关规定，台湾民众或者是法人团体依法不得为中国大陆方面从事人力中介，或者是提供到中国就业资讯的有关业务，一旦查证违反这个规定，将会处以30万以上150万以下新台币的罚款。日前有台湾媒体报道说，台湾的人才中介机构104人力银行以及是1111人力银行在他们的招聘人才网站当中设有中国工作专区，涉嫌违反刊登中国大陆职权。美国司法部副助理部长希基星期三在第五届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以及是电信团队全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强调中国在商业机密盗窃等方面给予了美国带来的威胁，并且提出司法部应该是对中国威胁的新策略。美国司法部副助理部长希基在讲话当中表示，中国制造2025是一份盗窃的路线图。他指出，自2015年该计划公布以来，美国司法部已经至少8个行业当中对中国个人以及实体提起了商业机密盗窃的指控。 自2011年以来，美国司法部 90% 以上的经济间谍指控涉及到中国，而在这段时间里面，超过2/3的联邦商业机密盗窃案至少是与中国存在着地理联系。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峰会前夕，一项星期三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居民更加青睐可再生能源投资而非燃煤电厂的建设。超过8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支持外国政府、银行以及企业投资可再生能源项目，而不到1/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支持投资煤炭。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台湾的数码政委说，网络在台湾是开放政府的管道，但是是北京监控人民的工具。我们会报道有学者认为全民调的结果是国民党胜算的关键。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国一名前外交官谈论六四期间和六四之后的美国对华外交。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一名前外交官今个礼拜表示，美国前总统鲁布殊在六四前曾经明确对北京说，上海天安门广场的示威学生将会严重影响到美中关系。这名外交官又说，六四之后鲁布殊派特斯前往中国，其中一个目的亦是希望北京宽大对待异议人士和示威者。这名前外交官又表示，六四事件令到中国共产党明白，在进行经济改革之前不能够进行政治改革。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30年前的4月15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意外逝世。4月22日，北京大学生和市民在天安门广场举办悼念活动，跟着事态扩大。6月4日发生震惊全世界的天安门事件。施大伟是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政治部的二等秘书，日常工作是负责汇报中国内政。施大伟说，他曾经两次跟随北京大学的示威学生从校园走到天安门广场，并且将广场发生的情况向华盛顿方面报告。施大伟后来在奥巴马总统时期担任过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助理部长，而在之前他还担任过美国驻越南大使。施大伟刚过去的星期一在华盛顿的布鲁金斯学会和乔治城大学美中全球对话项目联合举办的中美外交40年成败研讨会上，提到六四期间和六四之后鲁布殊的对华外交。施大伟说，在六四天安门屠杀之前，鲁布殊总统和当时的驻华大使李杰明曾经明确地向中国人表达了美国的态度。他说，李杰明即是美国当时的驻华大使，非常明确，总统亦非常明确对中国人说，上海那些在广场和其他地方的示威者将会令到美中关系面临严重后果。他们在大屠杀之前是这样表示的，在大屠杀之后亦是明确表示。六四事件之后，鲁布殊政府宣布暂停军售和高层官员互访，并且推迟了对中国的贷款。六四之后对中国的军事方面的制裁到现在仍然有效。施大伟说，在前苏联垮台之后，六四事件不单止进一步导致了美中冷战时期战略合作结束，中国对要求民主的学生所进行的六四屠杀更加使到美国和中国的合作面临价值观方面的挑战。施大伟又说，六四屠杀亦显示出在有关中共所认为的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亦即是关系到中共政权存亡的问题上，与中国展开外交活动是非常困难。不过六四之后没多久，鲁布殊就派出了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史考克罗夫特和当时的副国务卿伊沃伯格先后秘密访问北京，而这个正是这两次秘访以及没多久之后与中国恢复正常关系，被有部分人认为是鲁布殊对华政策的最大败笔。《纽约时报》在4月16日刊登的一篇题目叫做《由六四造就的今日中国》的评论文章就说， 鲁布殊派遣特使被访北京是美国对华战略上的重大失误。这篇文章说，美国政府的这个态度使到中国在之后多年都认为西方国家需要中国，需要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战略合作和中国的巨大市场。不理中国国内人权的问题有几坏，西方国家都不会太难为中国，因为六四屠杀他们都可以容忍到。斯大伟是这样解释这两次的秘密访问，他说鲁布殊总统派出特使有两个基本的目的，第一就是告诉中国方面知道美国继续相信同中国的关系非常重要，第二是要令到中国从宽对待参与天安门事件的异议人士和示威者。斯大伟认为鲁布殊的第一个目标完成要比第二个好得多，他认为中国人是不希望美国人干预天安门事件的人权问题。斯大伟认为和中国保持关系非常重要，但是无可否认的就是鲁布殊后来决定和中国恢复关系和他个人与中国的关系亦有一定的联系。鲁布殊曾经在中国工作过，和很多中国领导人建立了个人的关系。斯大伟说，在1980年代末期，美国政策决策圈并没有达成共识，认为经济发达之后的中国最后可能走上政治自由之道。但事实上，斯大伟和他的同事从来都没有认为中国将来会变成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又或者中国共产党会进行改革，最后令到自己失去权力。斯大伟说，六四事件令到中国政府学到了三点，第一就是尽快将民众对政府的不满镇压下去，第二不要学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改革前先进行政治改革，第三点就是中国确立了领导人有罪的更替制度，以免再次出现天安门事件。斯大伟说，天安门事件之所以可以持续这么长时间，是因为中国领导层内部出现了分歧，使到他们很难决定究竟要采取什么的应对措施。六四事件被认为是中国的一个转折点，自此之后中国的政治变革运动终结。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报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的国民党今个礼拜通过提案，决定以全民调的方式去提名国民党最后的总统候选人。台湾的民调专家认为，全民调的过程和结果对国民党胜算是非常重要，而且要慎防对手民进党影响民调结果。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赵婉成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民党星期三在中常会上通过针对2020总统初选提名的提案，决定采取全民调方式来决定其最终的总统候选人，并且主动将不表态参选的高雄市长韩国瑜和已经宣布参选的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前新北市长朱立伦以及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一起纳入，经由民意调查竞争来一决高下。一直在各项民意调查中声势最高，但是始终未有表态的韩国瑜星期二终于发表声明，表示他将不参加现行制度下的初选，但是愿意承担责任。在民意调查中紧追韩国瑜的郭台铭则在日前宣布参选时明白指出，他一定经过国民党内的初选程序，不会接受征召。在郭台铭正式表态角逐后，民间推拱韩国瑜出马选总统的力度不但没有消减，反而更加活跃，这个使得国民党的初选更加复杂。国民党中央之前对初选做法迟疑不决，使国民党支持者感到十分焦虑。有评论认为，随着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将韩国瑜纳入初选民调的名单中，这个等于是给韩国瑜被动选总统的机会。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星期三特别指出，考虑韩国瑜的处境，全民调将等到高雄市议会6月5号会期结束后才进行，那时候距离台湾总统大选投票只有大约7个月的时间。文化大学广告系主任柳泽芬认为，初选的全民调在做法上必须取得所有参选人的共识，他的结果对国民党赢得2020总统大选至关重要，而且这个提名机制应该凌慢无快。他说，
在这全民调的过程中间，你如果把它磨得比较细一点点，尽全力去符合公平、公正、公开、透明这样的一种原则。
柳泽芬说，在这个全民调的过程中，如果你将它磨得比较细一点， 尽全力符合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原则，你才能够让输的人没话说。一定要将这个整个提名过程或者初选全民调搞得非常非常的仔细，才能够避免日后有争议，或者导致党的分裂，或者导致有候选人脱党参选。台湾民意基金会前董事长、前台北市副市长丁廷宇教授对美国之音说，国民党用全民调结果来提名候选人是最清楚的办法，但是必须小心对手民进党的人为干扰。
你要拿这里好样本，这里好出场方式，然后设鸟问界，能做出来一翻两瞪眼，但这个能够找到最终能够正选的，比你台湾县政党。
丁廷宇说，民意调查设定好样本，设定好测量方式，设定好问卷，做出来一番两瞪眼，但是至于能够找到最终胜选的人不一定，因为台湾现在政党介入别党民调的情况很多。在民调过程中，本来倾向民进党的人会回答他支持国民党的边个边个边个，这种的做法膨胀了相对比较弱的候选人，过去几年都发生过类似的情况，会将比较弱的人选出来。丁廷宇曾经担任台湾盖洛普征信公司首席顾问，他建议国民党应该找三家独立的民意调查机构在同一时段进行调查，样本由党部建立，而且民调过程中由候选人监看电脑流程，这样才能够减少误差。他还提醒不要增加初选的复杂性，因为万一候选人因民调结果太接近而要求重做，则可能造成落选方的支持者趁机集结，反而选出不是最强的候选人。台湾 eToday 新闻云星期三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无论推出韩国瑜或者郭台铭，目前都可能赢过台北市长柯文哲以及民进党的蔡英文总统或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如果国民党的朱立伦或者王金平出马，则可能会输给柯文哲或者蔡英文。柳泽芬和丁廷宇都说，初选全民调结果事关国民党的整合，如果民调结果不能够让公众信服，不能够使候选人接受，从而脱党竞选。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台湾正在为明年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进入竞选的热季，主要的政党积极展开各种竞选活动的时刻，北京对台湾的影响力活动和政治渗透不但只是台湾面临的严重挑战，美国对台湾民主可能被削弱亦极为担心。这个礼拜在华盛顿访问的台湾数码政务委员唐凤说，美台正在对这个议题进行密集对话和合作，以保护彼此共享的民主价值不受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数码政务委员唐凤星期二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一场座谈会当中指出，台湾正是处于集权主义的最前沿，守护美台共享的民主价值非常重要。虽然台湾和中国地缘接近，但是不同价值的对比就非常之强烈。他又说，相较于台湾对人权的注重，人民有享有各种自由，网络是政府用来开放施政和透明化，以及人民用来监督政府设定议题的管道。中国就以社会信用制度来到评价个人，将网络技术拿来作为监控社会的工具。台湾政府设立创新法规沙盒，给企业参与政策的制定，对政策法规提供建议。但是中国就要求一定规模的企业必须设立党支部，接受党和政府的控制。被称为是全球第一位数码部长的唐凤表示，北京当局对台湾的各种压力，包括以军机飞越台海中线的军事威胁等，这些都不是在这里投射力量，而是投射不安全感，反映出的是他对自己的治理模式缺乏自信。他感谢美国以及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的支持，令到台湾在面对中国的侵略性作为的时候并不孤单，亦都协助台湾更进一步巩固民主。北京对台湾的影响力渗透活动不单止是台湾政府必须面对的挑战，美国对此亦都极为担忧。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上个星期在台北对路透社说，中国明显这样 方已经在度加大对台湾的假信息和直接影响力的活动。他又说他的确对影响台湾民主过程的企图深感忧虑，他认为台湾自己也有这种的忧虑。在这场以美台共享价值通过开放治理强化民主为题的座谈会里面，两位参与讨论的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苏珊·爱伦森斯科特·怀特亦都认为社交媒体的盛行如何确保民主体制不受假信息的削弱是所有民主国家及开放社会的一个大的挑战。唐凤又说最近美台之间对民主受假信息活动的威胁有很多的讨论，双方亦都在加强合作以确保民主体制的开放不受到专制体制的渗透和假消息活动的破坏，包括通过全球合作训练架构教导印太地区国家的新闻工作者如何辨别处理假消息的问题。他又说选举安全、网络安全对台湾的民主非常重要，要防止假新闻的散播就必须在他被武器化之前将他充分揭露，确保不实的论述没办法继续流传。唐凤在会后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他此行除了与美国政府官员以及智库学界分享台湾开放的政府、数位的治理、社会创新及永续发展的经验，以及对国际社会的贡献之外，如何处理假信息带来的危机，是与美方讨论的重要议题。
我们尤其是在cyber security， 也就是资通安全，然后以及我们接下来要到的大选的所谓的 disinformation crisis， 就是可能有的各种假讯息的处理上面，我们也有很多需要的。
大家尤其是在资通安全以及接下来要到的大选的假消息危机、各种假信息的处理方面，他们也都有很多要跟其他国家学习的，大概就是围绕这些主题如何保护民主在这方面进行对话。由于台湾即将在2020年1月举行总统及立委选举，台湾国安局近日在提交立法院的报告之中指出，中国为了影响台湾总统大选的民意走向，将加大对台湾心理战、舆论战和法律战的三战的力度，台湾政府如何防范外部势力的渗透以及影响力的活动。
政治献金法上路了，所以所有的政治献金都必须要是逐笔的揭露，而且是用机器可分析的方法揭露，所以是非常透明的，可能是全世界最透明的。
他说他们新的政治献金法已经上路，所有政治献金都要逐笔这样揭露，而且是用机器可以分析的方式揭露，所以非常透明，可能是世界上最透明的政治献金法之一。如果是境外势力，因为政治献金只有本国人可以捐，所以如果是境外势力，你是很有钱的，那你就不会想要透过政治献金这条路，你会想要买广告或者买各种各样意图使人当选或者不当选的文宣方式。当然现时线上线下有很多这种的方法，不过唐凤也都表示政治献金法实行之后也都发现有漏洞，因此台湾的立法院正是在这里修法，加强对政治广告的规范，包括限制只有本国人可以购买，以及比照洗钱法一样规定他的资金和信息来源必须充分揭露。此外，对于假信息的散播，唐凤亦都表示台湾政府采取三种做法来处理。首先是行政院发言人在谣言刚刚冒出头一小时之内立即协调各部会做出有说服力的回应，技术上称之为注意并且公告，在很快的时间之内和平台商合作，确保政府对假信息的澄清能够被平衡报道。其次是如果不实信息已经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面惹火燎原，政府就必须和大的平台商合作，确保假如有违法之处要降低它的传染力。最后，如果政府掌握具体的证据，确定具有恶意的假信息已经造成危害，那么就要透过法律方式来处理。他希望立法院能够尽快完成一系列相关的修法，令到社媒平台和散播信息者了解明确的规范。在座谈会里面，唐凤还分享了台湾数码治理和民主创新的经验，譬如如何通过透明、参与、包容以及问责等的原则，给到政府的施政更加透明开放，亦都令到民众能够了解并且参与政策的制定。在华盛顿访问期间，唐凤除了和包括大西洋理事会、史丁生中心、南德公司等多家智库学者举行座谈之外，亦都和特朗普政府官员会面，但是他说基于美台默契没办法公开会面对象。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晨方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今日李华和 Larry 在图书馆里面看书， Larry 是注意到李华和平时有些不一样的。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out of whack 以及 goofy。
Hey, 李华， what's wrong? You're acting a little out of whack.
蛤？我没事啊，你说我什么话？ Acting a little out of whack， 那这是什么意思啊？
Out of whack, W-H-A-C-K, means to be different from usual or abnormal. You're acting different from usual, so you seem a little out of whack.
哦，原来 out of whack 意思就是跟平时不同。你觉得我有点反常啊？你真是说得对了。我明晚有个约会，是我第一次跟这个人见面，我有点紧张，连着什么衫都没选好。
You have a date and you didn't tell me? That's out of whack. But at least now I understand why you're acting out of whack. First dates make everyone nervous.
那就是了，第一次约会总是令人紧张的嘛。没错，平时我的活动你都知道的，但是这次约会没告诉你，的确不寻常。难怪你说 out of whack。 这样说 Larry， out of whack 是可以指人也可以指事的。
That's right. For instance, I think it's really out of whack that my best friend has a date tomorrow and she didn't tell me about it.
哎呀，对不住 Larry， 其实我本来想告诉你听的，大概因为我太紧张，个心不定，才不记得了。
Okay, well, I suppose that I can forgive you. Hey,You know what makes me feel all out of whack?
蛤？有乜嘢令到你反常？我唔知啊，快啲话俾我听。
The fact that I haven't slept more than 3 hours every night this week. I've been so busy. 李华， how was your date last night? Did it go well, or was the guy really goofy?
哎呀，唔好提啦！我琴晚嗰个约会简直系一塌糊涂啊！嗰个人都唔知做乜嘅，第一次见面就唔记得带银包，结果仲系我找数啊！哎呀 ，Larry， 你头先话 Was the guy really goofy？ Goofy 咩意思啊
？Goofy， G-O-O-F-Y， means several things. It can mean silly, funny, crazy, or stupid, or a little bit of all of those things combined.It sounds like your date was goofy.
如果你说 goofy 是指愚蠢、可笑、古古怪怪、傻傻地，又或者这几样东西都有一点的，那我那个 date 真是 goofy 了。他真是傻得交关。如果不是那餐饭花了我这么多钱，我说不定真的会笑出来。
Yeah, he sounds pretty goofy to me. Was he goofy looking too?
Goofy looking?你是不是问他的样子是不是都是古古怪怪傻傻地的？
Yep, goofy looking means silly looking, like a clown.
哦，他都生得挺好看的，看起上来一点都不傻，更加不像小丑。哎 Larry, 你都不想想的，我怎会找个傻傻地的人去约会的？行了，还是不要讲我那个 goofy date。 Goofy 这个词还可以怎么用的？
When kids act silly for attention, you can say that they're acting goofy.
没错，小老哥为了令人注意他，有阵时会做一些傻事的。这样说 goofy 这个词也都不见得都是指不好的东西。
Generally, it's not very negative. You can call a person goofy too. For instance, I would call you goofy if you went on another date with that guy.
原来 goofy 这个词并不一定是贬义的。好彩你告诉我，如果不是我听见你说我 goofy， 我说不定会怒。再讲啦 ，Larry， 同嗰个人出去一次已经好够啦，我先至唔会再同佢有第二次约会啊。I wouldn't do something that out of whack。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美语嘅，第一个咧就系 out of whack， 意思咧就系反常，同平时唔一样咁解。李华学到嘅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goofy， 意思就系愚蠢、可笑、傻更更咁解。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000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